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要读到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啊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成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我们这一个段圣经我们已经交通过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比较深一点，或者从圣经的话语来读来看，保罗写这一段圣经，他有他的圣灵带领，他有他的意思。那么十二节上次我们已经说过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个一人就是指的亚当。死又是从罪来的，那跟着罪的就是死啊，所以这里对于我们提出来，不但有罪，还有一个死。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亚当是先犯罪后有死，我们是先死后犯罪。那么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就讲人有罪，第二章又讲犹太人也有罪，第三章就讲全世界的人都有罪，第四章就讲以亚伯拉罕来说啊，他的经历呢是因信称义。所以第五章这里就说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因信称义了。那么第一章说到人的罪的时候，没有说罪的来源，没有说，就是说人都有罪，而且举出了许多罪的行为和罪的思想，或者说了罪性。那么是第一章，可以加很多位置，可以大家举一点就可以，很多位置。那么今天第五章十二节就开始讲罪的源头了，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那么这个一人是谁呢？我们知道就是亚当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，亚当从人类来讲，他是第一个把罪带到世界里面来的。但是罪的起头还不是在亚当的身上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就是撒旦啊，就是撒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亚当犯罪啊，我们要拿一点旧约圣经，请你们我们现在没有旧约圣经的话，那有旧约圣经，你们有旧约圣经啊，没有就在书架上了。亚当犯罪是受到一条蛇的引诱，那么这条蛇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就接受了蛇的引诱，就犯罪了。所以看来引诱他的是蛇，那就是撒旦，那是从撒旦来。圣经上给我们看见，神看我们人犯罪是受撒旦的影响，因此圣经里就把我们人犯罪神看是误犯。这个要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 立位记第四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立位记第四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我来读好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意见，你看他叫做误犯。你再读十三节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那你看，犯罪先是误犯，还自己察觉不到，然后察觉到了，知道所犯的罪了，那就为罪来献赎罪祭了。啊，这里都提到误犯。二十二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就是误犯。为什么才神来看以色列人犯罪叫做误犯？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有律法了，因为现在是摩西的时代，有律法，犯了罪律法就要定他们的罪，他知道自己有罪。那么神来看，这个叫误犯。好，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这里说到人既属乎血气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人走迷了路，又变成了血气了，又变成了血气。那么意思还有一个比他先成为血气的，那就是撒旦。啊，因此我们在这里说到罪和死的时候，摩罗马书说到罪和死的时候，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第一个犯罪的是撒旦。亚当不过是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但是撒旦是把整个的罪带到整个的宇宙。好，因此我们现在要看看撒旦怎么犯罪的。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以赛亚书，旧约的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，好，我们请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明亮之星，早上之时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会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我看这个经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 你说我们谁能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没有一个人会说这样的话吧。所以这里是指着撒旦，撒旦他心里成熟，也就是说他的里处，他的深处，为什么他能说这样的话？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创造整个宇宙以后，神就把这个宇宙交给一个天使来管理，神就高了这个天使，当时他不叫撒旦，他是一个受高的天使，高了他，高了他了，意思就给他权柄了，所以有的人就把他称呼成天使长了，实际圣经里面又把他叫做天使长，只是他是受高的天使，他的权柄很大，神就把整个的宇宙交给他管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把整个的宇宙交给他管呢？那么我们就要去读以西结书的28章。以西结书28章，往后面翻。我们要从第11节，11节读到19节，我们请王耀弟兄读吧，那就中文了，好吧？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节哀歌，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玉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钻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古籍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基路伯的，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又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你又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
这一段是说对为推罗王做些哀歌。我们知道推罗王他没有这个心理，推罗王不是在天上的伊甸园中看守月柜的基路伯，不是的。所以这里是指着那个天使长来讲，他原来是神造的一个天使，神高了他。你看他是这样讲，第22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，这个伊甸不是亚当的那个伊甸园，好不好？这个伊甸园是天上的伊甸园，啊，是天上的，啊，地上的伊甸园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。伊甸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，啊，伊甸这个字就是快乐。他在曾在伊甸园、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他是曾在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原来在，就是过去式了。他曾经在那里佩戴各种宝石。第13节的最后一句话：“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受造的，天使是受造的，我们人也是受造。神是造物者，神先造的就是天使，后造的是人。神造了天使以后，神就把他造的这个宇宙先是交给天使来管理，交给天使管理，那时候还没有人，交给天使来管理。第十五节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。那个不义是什么呢？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四章，他就说了，刚刚读的十四章，他说我要我要我要，一个就是说我要升到高，升到天上，第二个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，第三个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第四个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第五个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看五个我要，这叫不义了。我们想到不义大概就是犯罪啊，你偷盗啊，你心里有不好的思想啊，但是他不是，开始他不是这样的。开始他犯罪是怎么样？那就是说他要与神同等。神造这些宇宙万物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荣耀，是要这一些所造出来的都能够把神的权柄彰显出来，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发达，我们电脑很发达了，你看很多电视里面现在很多机器人都出来了啊，这个机器人啊什么都可以表演了啊，好像很不错了。那假如有一个机器人说我要和你同等，你是创造他的，他说我要和你同等，那么现在啊我要变成你，你都要听我的话，那你想这个机器人的后果就可怕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他是被造嘛，你怎么能够和造物的主同等呢？你是被造的一个机器人，你怎么能够去创造你的人同等呢？那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创造你的人他有办法把你毁灭了吧？啊，所以一个被造的天使，神原来是把整个的宇宙交给他管理，但是因为他查出他不义，他的不义的开始就是他要与神同等了，这就是他犯罪了。以后从这里开始，就各样的罪就从他出来了，各样的罪就从他出来了。所以神就把他从十六节，就从神的圣山驱逐你，又将他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第十七节，以应美丽心中高傲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觉得我的权柄很大了，一切都交给我管理了，所以他就藐视神了，他就越位了，他就觉得我要和神同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一定要看，就是罪的出发源开始是从撒旦来的，是从撒旦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再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 福音书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第五节到第六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啊，原来这些权柄荣华都是交给他的啊，都是交给他，所以他说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好，因此我们从这些圣经里面，我们就明白，第一个犯罪的不是人，所以神看人叫误犯，因为是受撒旦的影响。第一个犯罪的就是撒旦，罪就是从他那里来的。那么我们看圣经里头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请我们读创世纪，先读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，要读到十七节，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看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这个这一句话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原文是这样的，原文是分别善恶，有一个知识，有个 knowledge 翻译掉了，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啊，这个树是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了，神造伊甸园这么好的伊甸园，神为什么要去摘一棵树，是分别善恶知识的树啊，摘了以后又要他不要吃。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这一棵树不是神摘的。那请我们读第一章，创世纪的第一章，先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读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便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请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两节圣经中间有一个字，有一个词翻译掉了。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第二节开始前面就有一个连接词，这个连接词在希伯来文叫做 and 和，或者 but 都可以，但是都可以的。那么意思这句圣经这两节要这样读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但是地是虚空混沌，地是虚空混沌，这个原文还有一个就是地变成了虚空混沌，原来地不是虚空混沌，是变成了虚空混沌，它以后变成，前面而且有一个连接词，而且或者但是， 那意思就是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地是哪谁神什么天地呢？就是天创造亚当的这一个伊甸园这个天地。起初就是神创造伊甸园这个天地的时候，马上就讲，但是在神在创造这个伊甸园这个天地的时候，地已经变成了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你看前面第一节是不是神创造有一个天又一个地啊？但是第二节马上就说地，没有说天，就说地是已经变成了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个空虚混沌这两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这四个字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构了，看不出结构来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在创造的时候啊，原来这个地上的一切的结构都看得见。举个例来讲，该有房子，该有大厦，都有的，但是现在看不见了，没有了，结构没有了。该有花园的，原来有的，现在没有了，神创造那个地没有了。渊面黑暗，渊面黑暗的意思就是水把它盖过了，水把这个地盖过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先创造了一个宇宙，这个宇宙就包括了地，那个地是交给谁管理的？交给撒旦管理的。但是撒旦犯了罪了，神就让水把这个地怎么样盖过了，覆盖了。那意思，神先用水来覆盖，就是神审判了。你们记得挪亚方舟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把整个的地都用水来审判了吗？所以原来神创造的那个地，因为撒旦犯罪了，神把他驱除了，那么他犯罪就影响了那块地，也有罪了，所以神就用水来审判了那个地。那么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就在这个已经受审判的这个地上重新来建造。所以地是原来就有的，好不好？地是原来就有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地是原来就有的呢？你看第九节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是就这样成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三天，神就说这个地上面不是有渊面黑暗吗？不是水把它盖过了吗？神就说水要退去，水退去的目的怎么样？是地要露出来。所以神开始不是造了一个地，是喊水去退去，地出来了啊！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了。所以神在造亚当这个地的时候，还是原来那个地，不过经过了审判了，那个地经过了审判，所以把它盖过了审判。第十点，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居处为海，神看作是好的。十一点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喝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就是说地要把那些树长起来吗？神没有说我要去重新撒种，没有啊。神就说地就长出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很多树木都长出来了。那么这里就有一棵树，是什么树呢？分别善恶知识树，也从这里头出来，而不是神专门去种的。神说这个地现在已经水退了，就让这些生出来吧。好了， 甚至你要知道这个地是受过审判的地，好不好？原来就已经被有罪在那里受过审判的。因此我们在读到第二章，那里就有一棵树，这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树。那么就有人讲，分别善恶知识树，人有知识有什么不好啊？人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啊？应该是很好啊，人能够知道善恶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树给你的善恶，给人的善恶，不是从神来的善恶，不是从人来的善恶，不是从神来的善恶。如果从神来的善恶，那就是好的，因为神的标准是最高的。如果从这个树上来的善恶，那就不是从神来的。你看我们今天人也一样啊，我们今天人也要讲善恶，对不对？善恶的标准个人不同了，善恶的标准个人不同，人的善恶的标准要受到遗传的影响，受到教育的影响，受到各种政治制度的影响。你比方说神的善恶，神说要爱人如己，不可以杀人。但是现在如果你受到政治制度影响，那我们有人欺负侵略我，我就可以去打他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开军队去把这个国家打了，可以杀人了。那这个就不是神的善恶标准了。所以这个树的善恶标准，有知识的善恶标准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神说你不能吃。那么神要不要把标准给亚当啊？神已经给了他标准了。神给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就是创世纪第二章。你看啊，创世纪二章第七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力的活人，应该翻译成活的魂。神在造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尘土造的，是泥土造的，但是神吹了一口气，这个气是从神来的，这个气就进入他里面，叫做生气。生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气，或者使他活的气，能够使他活。他能够活了，就是他有灵了，所以这口气就变成他的灵了。你们记得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约翰福音二十章，对门徒是不是吹了一口气啊？他说什么？你们受圣灵。所以神吹的气在这里，神吹的气就成了亚当的灵了，我们人就有灵了。人有从神来的那个灵，所以人里面就已经有什么标准了？善恶的标准有了没有啊？已经有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在外面去接受一个标准了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从外面去接受一个标准，我们已经有了标准了，是神给我们的标准。因此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这是神的命令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知道亚当啊，没有犯很大的罪哦，他没有贪污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杀人，他也没有放火，他也没有抢人，他没有犯这个罪啊。他犯了一个很重要的罪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看到没有？他是被造啊，你是被造，你就应该听从神的命令啊。这个不听从神的命令，那就是给撒旦同样的一个源头的罪了，同样的一个罪。所以你看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就出问题了。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信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 与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独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请我们注意第四节到第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你看这个说的是，你如果吃了那个树的果子，你就如什么？如神了。人家讲跟神同等了吧，你是被造的人，你怎么能变成神啊？这就是魔鬼撒旦。撒旦就是说我要，对不对？最后他是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与神同等。这里就告诉夏娃说，你们吃了这个就变成神了，你们就如神了。这个就是亚当跟夏娃的罪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和魔鬼听魔鬼的话。最后还要讲成为神，他们又犯很多罪。罗马书第一章的罪，你看看罗马书第一章说的罪，这里没有说那些啊，他没有那些罪，但是他没有把神尊敬神敬畏神。神在这里说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所以他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犯罪了，然后犯了罪就又死了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死不只是包括他身体的死，也包括他的灵的死，他的魂的死，因为他有灵魂体，灵魂体向着神都死了，灵也死了，魂也死了，对神都死了，身体对神也死了。但是死了不是说他就没有活动了，一样的有活动，不过这个活动离开了神了，不受神的管理了，就任志妄为了，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了罪就有死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五章。第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里就把罪和死连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了。我们不但要看见罪和撒旦的关系，他引诱他们犯罪，我们还要看死也和撒旦有关系，死也跟撒旦有关系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可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个死权是谁在掌握？魔鬼啊！不但罪从他那里来，死也从他那里来，他长了一个权柄，就是死。所以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吃的日子不但是犯了罪了，撒旦也把死带给你了。看到没有？ 罪和死一起都来了，因为当时前的就是魔鬼。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当时现在就是魔鬼，但是主耶稣来，这个死就要废去，死的对面就是生命，所以就要把生命彰显出来。好，因此我们读这么多的圣经，我们就一定看见一件事情。罪虽然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但是这个罪是怎么来的？是从亚当带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的。但是谁引诱了亚当呢？还是那个天使长，犯罪的天使长。原来他是天使长，后来犯罪了，就叫做魔鬼了，或者叫撒旦。他是第一个犯罪的，所以神看我们人犯罪叫误犯，或者叫也犯了罪了。第一个是他犯的，他把罪带进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把罪带来了，也把死带来了，因为罪和死都是从他那里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第五章。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好，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。为什么死就临到我们众人？是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，我们是属于亚当的后裔，所以他犯罪的时候，他把罪就带到世界上来，死也带来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，我们还没有犯罪，但是死就已经临到众人了，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罪的性情了。这里用的罪是单数的罪，十四节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。为什么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？因为人都犯了罪了，死也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到摩西。这里就没有说摩西以后又是怎么办，那我们知道摩西以后就开始了律法时代了。在摩西以前不是律法时代，还没有律法。那个以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良心时代，因为良心是神的标准。罗马书第二章就讲了那个是非之心，那是良心了。所以在摩西以前那叫良心时代，甚至按照良心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对待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。但摩西一开始神就把他的律法告诉了摩西， 所以律法时代，神就不只是凭着人的良心啊，神有命令出来了，神要按照律法来审判。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章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。十二节，罗马书，或者从十一节我们开始读，读到多一点读到第十六节，十一节读到十六节。好，我们请一起来读吧。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